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7:62-66，28:11-15。马太福音27:62-66，28:11-15。我来读。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收了银钱，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阿们。在尼波的受审栏中输入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会出现从第二十位到第一位的20人名单。第三位是孔子，第二位是穆罕默德，第一位是耶稣基督。在第一位耶稣基督的照片下面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是否能够想象一个没有基督教的世界？没有基督教的西方将不再是西方，而今天被西方价值观征服的东方也绝不会是如今的东方。这个33岁去世的木匠的一生，给全人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对话型人工智能 ChatGPT 的搜索栏中，我也输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谁，结果显示第三位是爱因斯坦，第二位是穆罕默德，第一位是耶稣基督。无论东西方古今中外，影响人类最深远的人就是来自拉撒勒的耶稣基督。无论是否承认耶稣的一生，他都通过自己的一生证明了神是我们的救赎主，并且神爱我们。通过一生传神的国度，并证明神爱的人的名字就是耶稣。当时据说叫耶稣这个名字的人像海边的沙一样多，耶稣的名字和外貌都平凡无奇，毫不引人注目。他的生活方式可能与普通人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同。在约翰福音8:57中，人们看到30多岁的耶稣说他还不到50岁，这表明耶稣的生活可能与他的年龄相比显得有些苍老，可能是因为辛苦的劳作。他从木匠父亲约瑟那里学到手艺，可能没有固定的店铺，但是随着人们需求四处奔波工作。据说当时的犹太人有随身携带能够代表自己职业物品的习惯，染布工人会带有色的布料，公证人会携带羽毛笔，木匠可能会随身携带一块木头块。耶稣并非从事大规模的建筑工作，而是根据人们的需求从事一些零散的木工活。他可能在他的奔波当中看到了人们生活的艰辛与贫困。在拿撒勒及其周围的村庄里，生活着许多暴露在各种疾病中的人们，由于白天的酷热和夜晚的寒冷，各种疾病盛行。耶稣也可能遇到过某个家庭当中因疟疾呻吟的病人，也可能见过因为中风而痛苦的邻舍。他还看到了那些 被村庄驱逐，被视为污秽之物的麻风病患者，以及因不治之症的血漏病而痛苦不堪、四处寻找治疗方法的妇女们。他可能还看到了包括希律王在内的犹太宗教领袖们效忠于罗马、沉迷于罗马风俗的生活方式。他也目睹了政治和宗教领袖们与罗马妥协、追随罗马的样子，也看到了百姓们对那些领袖们的愤怒。主耶稣知道，对那些在没有希望中重复着坚信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真正的需要的是神的国度以及来自神的安慰。因此他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最终开始了他的事工，并开口教导人们。马太福音5:1-12有如此的记载：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对那些身心贫困、因困苦而痛苦的人们来说，他们一生从未听过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传入他们的耳中，听到主以温和慈爱的声音所传达的信息的时候，这些人心底里面可能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和生命的力量，那些满怀哀痛的心灵中充满了安慰和喜悦。主在选择门徒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经济状况或个人背景，他选择了一些性格火爆的人，渴望站在最前面的人，精打细算的人，性格平和的人，存在感很低的人，以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而主将这些粗人逐渐磨练成他的门徒。主不仅每天与门徒们在一起，也参与到日常生活中。他知道婚宴上酒用尽了，他就行了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了酒，为了让聚集在旷野的群众吃晚饭，他用一个小饭盒喂饱了超过5000人，不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不仅治愈了病人，还让埋葬在墓中的世人复活并走出来。他平静了狂风巨浪，还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行走。看到主可以掌管自然的全能，群众们被他的神迹所震撼，开始将他视为能将他们从罗马殖民统治中解救出来的救主。主了解群众的真实意图，因此有时会避开他们。主在公共事工期间，与不被尊敬的儿童、妇女、寡妇、各类病人、被鬼附的人、妓女、穷人、财主，甚至被视为地狱烧火柴的外邦人进行真诚的交往。因此他也遭到了犹太宗教领袖的恶意重伤，被称为贪食好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并被视为危险的人物。然而主却无视这些偏见，他看到了那些贫穷和被排斥的人的真实样貌，并给予他们尊重。主对聚集的群众的生活了如指掌。聚集在他周围的群众大多是以湖水湖边为生的渔民以及他们的家人， 还有那些在街头遇见的穷人、哀伤的人，以及未曾得到安慰的人，为了让他们能够敞开心扉，容易理解主的教导，主用他们生活中常见的比喻来传道。这些比喻通俗易懂，充满了生活气息。随着主逐渐觉察到那位在绝望中小心翼翼地触摸他一脚的女人的所有的痛苦，群众们开始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安慰。然而当那些过着艰辛生活的群众从主那里获得安慰的时候，宗教领袖们开始将耶稣视为一个危险的存在，因为主在安息日治愈了病人，而没有遵循安息日不得进行任何工作的律法。然而主并非总是违反律法，有时他遵守律法，但当律法不符合爱的原则的时候，他就犹豫不决地无视。因此他们将主列入了黑名单，并开始密切关注他。宗教领袖们开始以充满愤怒和警惕的眼神看待耶稣，但主选择了善与生命，而不是罪恶与死亡。尽管宗教领袖们不断靠近，试图搜集证据以抓捕他，但主从未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妥协。即便在此刻受到监视的情况下，主仍然释出宣扬神的国度，传讲天国的福音。在那个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主为了传福音，都是一步步走遍各地的，有时穿过麦田，有时乘船来往于两岸之间。对主来说，留下一张打卡照片的名声或寻找美食的餐饮并不重要，他关心的是那些心灵困苦哀伤的人。甚至在进入撒玛利亚地区的时候，他也毫不犹豫，尽管当时的人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比猪还污秽，甚至不如异教徒。撒玛利亚人曾与犹太人同属一个民族，但后来受到轻视是有原因的。在以色列统一王国的时期，直到所罗门王之后，国家分裂为南犹大和北以色列，而北以色列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公元前722年左右，北以色列被亚述帝国占领，亚述开始将外邦人迁入撒玛利亚地区，这是一种与北以色列居民通婚的策略，目的是让这个民族逐渐消亡。结果，撒玛利亚人的血统中掺杂了外邦人的血液，从此撒玛利亚人被视为外邦人。然而主通过讲述撒玛利亚人是帮助被强盗袭击者的真正邻居的故事，以及十个大麻风病人中只有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主的故事，教导人们神国的百姓应当如何生活。耶稣总是被群众包围着，群众们因为各自生活中的迫切需求，期望从主那里获得神迹的帮助。然而与群众怀有不同目的是那些决定杀害自称为神儿子的耶稣的人，他们试图煽动群众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很快意识到无法利用那些真心追随耶稣的群众，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试图通过将耶稣打造成反罗马的煽动者来使他成为危险人物。他们开始巧妙地向耶稣提问，试图设下陷阱，比如向罗马皇帝凯撒纳税是对的吗？不纳税是对的呢？对此，主让他们拿出一枚银币，并指出银币上罗马皇帝的肖像，说道：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听到主的回答之后， 人们感到非常惊讶，无言以对，只能默默离开。虽然没有找到决定性的证据，但他们没有放弃，继续向比拉多和希律控告耶稣，声称他是反罗马的煽动者。最终犹太宗教领袖们按照自己的信念，将来完成律法的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住在十字架上断了气，被亚利马代的财主约瑟安葬在他为自己预备的新坟墓中。主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富足、自以为正直的人并不感兴趣，相反，悲伤的人、贫穷的人、被鄙视的人、泪眼婆娑的人和病患者成了主关心的对象。主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的贫困或疾病本身，而是这些贫困或疾病所带来的孤独和绝望让他们备受折磨。因此，主用话语安慰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将得到安慰。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节见证了，当主传讲永生的道时，许多人离开了主。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节，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退去，不再和他同行。看着离去的人们，主悲伤地问十二门徒，你们也要去吗？用悲伤的口气问，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你是那圣者神的儿子。此外，在凯撒利亚菲利比这座罗马皇帝的神庙耸立象征皇权的城市里，主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再次回答，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听到彼得这番告白，主才首次开始谈论自己的死亡和复活。跟随主的众多群众和门徒听到主谈论死亡与复活时，开始觉得他显得软弱无力，即使是没有离开主的十二个门徒，内心也充满了恐惧、不安和焦虑。然而这十二个门徒仍然坚持留在主的身边。然而最终，其中一位门徒以三十块银子出卖了他的老师，并选择上吊自尽。而那些曾豪言壮语说要追随主致死的其他门徒，在主被埋葬的墓地旁也不见了踪影。今天经文记录了主安葬的墓地所发生的事情，六十二到六十六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的所能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耶稣受难的那一年，逾越节与安息日重合，因为犹太人在逾越节或安息日不做任何事情，所以他们在前一天就会提前准备。这就是六十二节提到了预备日。犹太人尤其是严格遵守律法的宗教领袖们，通常在逾越节和安息日里不做任何事情，但他们却在这一天非法聚集了，而且他们还聚集在比拉多的官邸 正于他们控告耶稣时，为了避免沾染不洁而不进入毗拉多官邸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之所以冒着违法的风险聚集在毗拉多官邸，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充满了深深的不安。他们对毗拉多说，耶稣是那个迷惑人的，并表示他们记得耶稣曾说过他会死而复活。他们担心如果耶稣的门徒来偷走他的尸体，那么引发的混乱将会比耶稣生前还要严重，因此他们要求彻底封锁墓地以防万一。宗教领袖们在得到毗拉多的批准后，以为只要牢牢看守耶稣的坟墓就万事大吉了，然而他们的努力在神面前根本无法构成任何障碍。接下来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11-15，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收了银钱，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这段经文只在马太福音当中出现，揭示了早期教会时期关于耶稣复活的假新闻的真相。大祭司从看守墓地的士兵那里详细了解了主复活的事实，所谓士兵们毫无保留地报告了他们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的事件，包括大地震、天使滚开墓石、看到穿白衣的天使，以及最重要的是耶稣的尸体消失的事情。他们把这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马太福音28:4提到，目睹复活的士兵因为害怕而颤抖，仿佛死了一样，这表明他们的报告是真实可信的。得知耶稣尸体失踪的消息之后，大祭司们紧急召开了会议。会议结果是，他们决定用金钱掩盖耶稣复活的事件。大祭司们给了守卫士兵们大量的钱，让他们散布假新闻，声称耶稣的门徒在夜里偷走了他的尸体。对于那些犹豫的士兵，大祭司们保证他们不会因为疏于职守而受到处罚，从而让他们放心。最终，在马太福音写作的公元70年左右，这个谎言在整个犹太地区广泛传播。我们在2024年8月11日，八月的第二周的主日，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是证明以前犹太人他们所传的传闻是假的消息。作为复活的见证者，我们相信使徒信经中所传述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埋葬，第三天复活。我们相信他将再来引导我们进入永恒的神国，并且相信我们将与他永远同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相信他将会再来引导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并永远与我们同在。在这一信仰的宣告当中，我们过着信仰生活。然而我们在每次礼拜的时候所宣告的使徒信经的信仰，是否成为了我们教友们的信仰呢？如果你能回答这是你真心的信仰告白，那么你得到了主的恩典，实在是无比值得感恩的事情。然而如果你嘴里宣告但内心却还未相信 而感到困惑，那么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在主面前献上真实的信仰告白。愿主赐予你这样的恩典。在七月中旬，我与一位执事交流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位执事讲述了他向一直想传福音的朋友们传讲了福音的经历，但是他说朋友们听不懂他所传的话。这位执事在某个聚会上提到这件事时，另一位长老说了一句话，要亲自尝试一下，这样才会知道。听到长老的话，我也在心里感同身受，觉得确实是要亲自尝试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一生所走的路，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我，这个事实你是如何相信的呢？这不是凭我们的力量可以相信的，不是凭着我们的努力，不是凭着我们的力量，当圣灵丰盛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才有可能。当我们真心的告白，我是个罪人，并渴望体验圣灵丰盛的恩典的时候，圣灵将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当我们称呼主啊，并稍微向主迈进一步的时候，主会从天而降，迅速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当我们亲自体验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任务时，我们会感受到主的同在愈加丰盈。参与公开的礼拜、祷告会和圣经学习，并按照主的话语生活。当我们站在不愿意面对但需要汗水的服侍的现场的时候，我们相信主的恩典会更加充满。当我们以谦卑的心态专注于效法主的生活而不顾及他人的时候，我们将体验到活生生的主的温暖、安慰和鼓励。那位细微的接近并鼓励我们的主，最终会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会在某一个时刻全新的来接纳。今天的礼拜是否带给你感动呢？今天的信仰告白是否让你感动？今天的赞美是否充满喜乐？今天的服侍是否让你感到愉快和感恩？如果不是的话，你需要找到自己需要恢复的地方。在每时每刻当中，我们需要保持意志，确保主的同在不会在我们的心中消失。否则，我们也会变成那些用钱贿赂假证人的宗教领袖的模样。我们也可能成为那些明明知道所有真相，却选择了金钱的士兵的模样。在律法至上的时代，主的事工生涯中，被那些过于执着于律法的宗教领袖彻底排斥了。那些执迷于律法胜于生命的宗教领袖，在面对真理时却无法识别。在守卫兵们明明知道所有真相，却选择了金钱而非真理。宗教领袖们可能认为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守卫兵们可能认为他们的选择是明智的。然而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记住，他们只是那些歪曲真理的愚蠢之人。他们虽然花费大量的金钱传播谎言，但真理不会被掩盖，会延续到今天、明天，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也是这一真理的见证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过上真正的见证者的生活，并希望下个主日能够献上感动、喜乐和满有感恩的礼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为了拯救充满罪恶的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并被钉死，但在第三天复活。 然而那些因担心主会复活而焦虑不安的宗教领袖们，给目睹复活的士兵们许多金钱，让他们散布了谎言。他们试图掩盖真相，却不知道真理无法被掩盖。虽然他们觉得自己赢了，但实际上永远失败了。感谢神，因主的死亡和复活赐予我们真正的生命，使我们成为复活的见证人，并让我们在此时在教会里献上礼拜。愿我们内心每一天都变得更加坚强，使我们每一周的信仰告白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告白。气候危机和战争的消息不断传来，主曾说我们会听到战乱和战争的消息，但不要害怕。主说民族对民族、国家对国家的对抗，以各地的饥荒和地震，这一切都是灾难的开始。同时他说天国的福音必须传遍所有民族才会有结局。虽然我们会因主的名受到仇恨、受到仇视，但那些坚持到底的人将会得救。凭借这些话，愿我们在面临艰难消息时不要动摇，并在这一周内不断地向主所托付的灵魂传递救赎的福音。为此求神让我们这一周也打开窗户，让我们静静地在主的面前与主交流，从主得到安慰和鼓励，并得到新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